好，今天我们要接着上两个礼拜呢，连着都在讲自论的如法性实际啊。我们上礼拜还留了一点点，当然等一下还是会补充把那个地方圆满啊。那么今天我们在维诺斯姐的带领下，我们把这一品送完了。后面这一段文呢，其实刚才各位送过，如果要随文起观的话呢，其实是整品的一个所谓的总结啊，就是说我们平常怎么样去用空三昧来观境界的解脱意呢？其实就是问常常三个那个问题，对不对？还记得那个问题怎么吗？什么是般若波罗蜜，对不对？那么为什么叫般若啊？那么是谁般若波罗蜜啊？这个三个问题呢，就照着后面那个问法经常问。其实我们学经学论学教，什么叫智慧？智慧其实依我们现在来讲的功夫呢，就只能用这些文字。那么只要把这些文字拿来变成刺激我们整个去观察这个世间种种相的生灭呢，就叫做最浅的观了。所以观就是思维啊，观就是思维，那么就是我们转一种思维事情的方法。那么我们常常学习这样子转念的方式呢，我们其实心呢、就慢慢会有另外一些不同于我们生灭凡夫心态的体会，这些体会呢就叫做智慧。那么心常生这些智慧呢，就不容易住烦恼，所以呢它就有断烦恼的能力。那么常常远离烦恼呢，心就容易得定，得了定以后呢，你在定中再去看一切世间或者读出世间的法本，就容易相应。所以你会真的体会到当下的习福习缘其实就是具足司法界。那么慢慢你的心量扩展，其实我刚才讲的那个次第啊，就是你真的实修的时候啊，那个心地就从我们平常转变打妄想的习惯慢慢慢慢增上的学习步骤啊。我还没有讲完了，但后面就已经慢慢要到加行位、见到位、修到位的次第啊。所以这些就是我们一直在讲的这个修行的道次第。那今天呢，我们就接着上个礼拜讲的，你看我们花了两个礼拜在谈如法性实际，就是告诉我们呢，一切法如，什么如呢？就是这些现象，它如其生，如其灭，对不对？如是因，如是果。那么这个所谓如者，就是明明白白我的眼耳鼻舌身意能够认识外在的世界，只要我离了名言分别，我就能够轻松自在，不被系缚。可是呢，谈何容易，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学习呢，在如上面呢，进一步观察法性，发觉其实如就是法性，法性就是相，本来没有系缚我们的能力，这个就是法性。我们的心呢，也没有能够系缚我们，怎么可能心自己抓着自己呢？像你看，我这只手不去抓，我的右手不去抓左手的时候，我右手怎么可以抓右手呢？除非像有一部片子是那个搞怪大师啊，他的骗他儿子就说，哎呀，我的手着魔了，他必须假想一个魔住在我的右手里面呢，然后这个右手去抓，去到处抓啊，那他就把那右手不当了自己的，那不当自己的话呢，当然就假力的能锁，对不对？其实我们看那个戏就明白了，根本的骗阴奈嘛，他就假想一个魔住在手里面，然后拿那个手去作怪，然后自己就把这一个所谓着魔的手呢分作恶啊，分作恶法。所以你看好，当我们要去make fun， 就是讨巧啊，或者是所谓的让小孩子啊能够听话哦，所以我们会假施设一些善巧，对不对？这善巧的假力呢，都必须要力能所。可是我们都知道，这个能所只是名言。当我们了解能所其实就是名言的假安利，安利的目的是后面那个慈悲的动机以后，其实慢慢就了解了，慢慢就了解了。像这个昨晚呢、就收到简讯，因为我大女儿在台中嘛，就send了一个简讯来，就这么简单的 Happy Father's Day 点点点，点点点就是我教她的，我说你写什么东西就点点点，反正就意无尽就对了。哎呀，这个是最好的祝福了，对不对？啊，摩利边诺，对不对？不然你要期待他小朋友又，他零用钱都我给的， 难道又要花钱来趟来台北一趟跟我过节吗？我说省了，哎呀，这些钱啊你就留着买几本好书读读啊就够了。所以其实就是这个东西。所以我们法天禁主一切的心意无非就是点点点，对不对？点点点就是法性。但是点点点也可以是一切的法界升起，这就是如，这就是不二。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明明白白这样子，在向上不去要求特定的形式，那么大家可以很轻松的相处，大家都以见第一地的心情，见和同解，对不对？生和同住，六合境的生团就不是那么难的事情。如果大家呢都在自见立之，立一个我见在前面，我慢又摆在后面支持，然后呢对于这些境界呢又我爱我吃，对不对？这四大常相随，我想是没完没了的，对不对？你去争一个谁最上，那我想这个很难了，很难了。所以我们学空为什么重要，就是在这些境界上呢能够安住其心，能够降服烦恼，烁烁的把我们的心在境界上的分别往道上靠，去思维第一地，对不对？早点办道，成就圣人，这样子呢我觉得啊才给人家做好榜样，自己也落得轻松自在。所以我们能够在境界当中常常这样思维，常常这样安住，就叫做金刚般若的智慧啊。所以我们一直提醒各位啊，所以如果觉得大品般若经太大了，那么我觉得这一品啊是值得好好学的，对不对？学了这一品之后呢，如果各位愿意用功，再把三甲品好好学，三甲品如果也学好了也好呢，习应品也好好学，这三品学起来，我觉得啊这一部大经啊三个要义各位已经学会了。习应品讲的是第一地，中道第一地，对不对？两边不着的中道第一地。三甲品讲一切方便，对不对？这一品呢讲一切法空，一切法空。所以呢其实啊就是因为空，所以你造什么心你就相应什么果，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才有办法应众生心啊随意所知量啊，一因所法而随类各得其解，方便力的三甲才有办法变现神通妙用，对不对？所以才可以啊释迦牟尼佛入三昧王三昧，然后全体的法众也同入三昧，大家都在三昧当中说法听法，这个境界不是不可能的。老实讲，现在我又在这边多说话了，不必了，对不对？这两小时咱们好好打坐不是很好吗？对不对啊？如果呢我们就打坐，大家就在刚才送的那部经三种质问的质答的过程当中思维甚深，我们各聊其意，对不对？各弃自己的机，其实就很好，就非常好。那我们借着大家难得一起来共修，以这个增上缘啊，同一个所缘缘，大家积的自己的根气叫做因为，然后呢借由这个时间的加行，我们四缘成就，哪有一法不能成？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借着从您道场读书会任何共修的方式，对不对？因为增上缘最难求，清缘是自己本来的，对不对？等无间缘就是自己耐心要配上去的，是不是这样子？然后呢所缘缘大家法本不是请不到，最难就是增上缘，对不对？只要 power 接上去了，一通了电了，对不对？你到这个法堂当中，你不得不一定要跟着大家一块共学，那增上缘把你框在那个地方，你就不得不上路啊。所以呢共修为什么因缘殊胜，其实是这样子。所以我经常劝呢、啊、如果你刚出机学佛啊，真的不要找一堆法本堵在家里 10K， 能够的话呢，你不管你境界再怎么高，你能够啊就算你自己很厉害，降尊殊贵，把你自己的高傲性呢、啊、我慢呢、啊、真的借着共修啊消退，借着六合境的僧团的共住呢，自己能够烁烁的立誓练心。因为这样子呢才能够把自己在经教当中所学的法有一个用心处，不然你自己在家里你自己爱怎么样怎么样，老实讲了独居不好过吗？太好过了啊，太好过了，你耐得住孤独其实一点都不困难啊。那有些人呢是不喜欢孤独所以才去共住，这个也很麻烦，是纯粹在僧团里面找麻烦的，那这个也不好。所以呢其实我们应该抱着孤独的这种本怀呢在僧团当中呢共住，所以呢和和也没有和和相，这样子呢其实就在如中见法性，是不是啊？啊，如 讲共住没有妨碍，法性人人体性本空，不相妨碍，这样子呢能够达到啊整个修学一个最圆满的次第，最圆满的次第。所以学空要能够在整个我们修学的过程当中呢得到这样的体会啊，得到这样的体会，能够跟一切的这个同学学长哈、啊，能够这样子一块提膝，不是自己跑跑跑跑跑跑了跑了跑了半天，哎，西格维亚那都没人啊，哎呀，就开始觉得自己慌了，自己有没有走对？其实呢，真的你要带头走啊，走第一个人其实是很孤独的，你要一直不断回头看那个，尤其马拉松啊，你就看后面到底有没有人，一看后面人追上去了，害你又不看，你又猛跑。你速度没办法控制，你跑太快干嘛？跑太快最后气力衰了，气力衰了之后，人家冲最后的那一百码的时候呢，人家体力那个时候卯上来，你这个时候呢气力放尽，没得玩了。所以呢，我常常也劝各位，如果你体力可以的话呢，也去慢跑也蛮好。其实呢，学佛啊这条路本来就是一个无止境的长跑，那个续航力啊最重要。我经常劝你不必每天多用功，但是一定要每天用功，功课一定渐次增上，你保持水平至少不退。所以我们说啊，学佛第一个里程碑就是入阿毗跋致。现在大家哦很不敢去入阿毗跋致啊，入阿毗跋致是什么东西呢？根本还没有得无生法忍啊，是不是这样子？就以銮定忍是第一四种善根的忍位当目标，忍位就是不堕恶趣嘛，这不是很好吗？对不对？至少以不堕恶趣为你这一生的修学目标。我们这一生再怎么修，总不应该堕落三恶道吧？所以这个是一个最起码的目标，还没有证无生法忍，所以这一品呢、啊，它的目的啊，就是告诉我们入阿毗跋致住，是不是这样子？我们曾经在前面读过了，不信我们往下读就知道了。所以呢，我先大概就这样节前一下哈。那首先呢，我们还是翻到这个大智度论啊、哦，把最后啊如法性实际的最后一分啊，跟各位来谈一下。各位看到智论哈、啊、卷321249页的第三行啊，中上方譬如水是冷相这个地方。前面我们已经讲了六门如法性实际了啊，我就不再重复了、啊、怕浪费时间。那么讲完了之后呢，我们接着来看最后的譬喻啊，用这个譬喻来各位思维一下什么叫如法性实际啊。我就念一下文啊，譬如水是冷相啊，我们都知道啊，水是冷啦、啊、假火固热，因为水的法性是冷啊，水的法性是冷，可是冷呢它不是真的有相，更不是相后面有一个性叫做冷，因为冷只是一种感受，我们觉得冷对不对？可是在水里面的鱼不冷啊，完全不用再穿一个衣服啊，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呢冷其实也是一种感受，所以我讲过啊，所谓的相其实是受，真正的性是什么？只是我们假安立的那个名字，我们借着名字说有水的性，可是我们都误把什么冷啊湿啊这一类的法性啊当作是真的，当作是实有的，对不对？总是很自我，依我们人道的感受啊，为这个法的法性。其实这个不是法性，是你的六根对到六尘感受到它的水大所取的一种感受。我们姑且把那个感受其实是相，我们把它当作是性，对不对？借着感受定义它实有。然后呢你在感受上喜欢就生乐，不喜欢就生苦，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们根本就活在啊性相颠倒的认识过程当中。如果我们能够了解，其实呢水虽然是冷相，可是它可以借着什么？借着加热哈、啊、借着加热啊它水会变热，对不对？所以水不见得非要是冷啊，它也可以是热啊，热还是水啊，只要它还没有蒸发，纵使是蒸发变水蒸气，我们的概念还是知道它是水，对不对？我们都知道水有三态，对不对？气态、液态、固态，还有这些化学物理有念书的嘛？你念书了之后就知道哦，原来不管相怎么变化，所以相是会变的。相既然会变，有没有相？没有相嘛，没有相嘛。我说没有相是没有定相，没有决定的相可以取的。 你如果认定什么像是这个，那它变了一个样子，你就不认得了。啊，就像以前我们俚语啊、俚俗、民俗文学当中啊，一个呆子学字啊，像那个老夫子那边学，学了半天只学会一个一。那么他学会一以后呢，回到家里，他妈妈考试说：“你在老夫子里面学的什么呢？”“我学会一。”哎呀，他妈妈就很高兴啊，他妈妈就拿起扫帚在沙地上写个一，问他说：“来，这个字是什么字？”那个小笨蛋看了半天，不认识呢。这就是一呀、啊。他说：“我的一比较瘦，比较小，这个一怎么那么粗那么长呢？”各位懂的意思吗？所以啊，我们以前小时候看这些故事啊，其实就应该要悟如法性实际啊。可是问题就不太懂啊，我们一定要见决定的相啊，这个相呢才是什么啊？就一定习惯这样的学习啊，不习惯在不定相上认识无自性这件事情。所以呢，这就是这个。可是问题是什么？如果你火灭呢，热尽还冷，如本就是像本来一样的冷相。对不对？所以只要你不照做，你不外面增上缘加上去的话呢，它还归如本，如本者还归法性是也，不是回到那个状态，不是回到那个温度，不是那个温度是它的法性，是能够回到原本的状态。可是问题，什么是本？在你认识它之前，如果水还没有汇集在这个地方，如果水还在天上是蒸汽是云的状态呢，它还没落下来，这个才是本，对不对？所以如果你加热了，它散到空中去了，变成云了。那么如果我要认云是本，那个是法性，对不对？所以液态可以是法性，水蒸气云也是法性，结了冰以后冰也是法性，是不是这样的？你处处相中都见性，你要不见性，处处不见性，非你执着的开始的状态才叫做是性。所以本必须不执着才可以，对不对？你从哪里认识，回到哪里就叫做如本，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呢，这就是当你还没有照做，所以我们经常讲啊，在道场去啊、哦，在道场去一定要有个习惯，你从哪里取什么东西来用，用完以后一定要怎么样，归回原位。我觉得这个是啊，在道场当中学习规矩，学习威仪，学习观空。因为道场就是一个空无相无作的学习的一个教室，你万法在那个地方学习这个威仪，你只要让你的身与意符合这个纪律，慢慢陶冶我们的心性，纪律能够一切如本，是不是这样子？一切如本。所以当你今天拿一个毯子盖腿，对不对？你打开的时候，你有没有注意它原本是折成什么样子？当你用完要把它归回原位的时候，你是不是应该把它归回什么样的原位？学的这个习惯，因为呢，人家拿给你是人家认为方便的状态，那么你用完以后呢，就应当当作没有用过一般的，把它回到原来的状态，这叫做尊重常住。你尊重常住，就是深了解，深深的了解涅槃实性。这是在我们向上，在四相上修行做得到的事情，藉由这些四相上的自我要求。我们学习空，空不是什么事情不做，空不是在深深的禅定当中观什么第一谛，第一谛如果不能在生活纪律上实践这些戒，不够，对不对？你真的碰到境界来的时候呢，一点也没有力量啊，一点也没有力量，这就是如本的意思。好，可是呢，这个东西呢，我们还是要去观察，因为如果你不去观察，你事事不能够常了其相，你没办法归位啊。对不对？嘿，你能够把它打开，可是就回不去。像以前小时候，我也很喜欢猜，只要闹钟啊，哎，看呢，它怎么会响？于是呢，几个螺丝把它下下来，把它拆开了之后呢，爸，我爸就问我说干嘛？因为我爸水电很厉害，干嘛？我装不回去了，装不回去，你拆干什么？我就想知道它为什么会响嘛，就搞了半天，拆开之后它不会响，对不对？只有装好之后，上好发条，定好时间，它才会响。原来拆开来了不会响，我就问我爸爸说，为什么闹钟拆开不会响，合起来会响？我爸啊，就是这样啊，没得跟他讲，他会做啊，不会教。那慢慢你慢慢到学校去学习了之后呢，哎，了解这些法的道理以后呢，你可以让它升起一切的作用啊。 所以每一个人都有认识他的习惯，所以呢，我们就会要用诸观法如水得火，就是还是需要经过造作，对不对？经过一个学习的过程，这个学习学他的道理，可是我们还要去实践，就是行那个道理。所以本经呐、啊，在这个经本的最后，我们刚刚念的最后一页，最后那个119页，各位看一下经文哈，在119页方广版本的第三行啊，舍利佛，菩萨摩诃萨当作是行，有没有？你要先实践，你要去实践，实践般若波罗蜜以后呢，当作是学，你所实践的亲证，才能够说你是真的如是学般若波罗蜜。由此可知道，空三昧不是什么都不做，不是每天在那边在定中观空。定中观空不叫空三昧，空三昧要入世间，在向善观空才叫做空，对不对？离色观空不是空，要能够实践空才能够说我学空。你不能够实践空义，随顺众生，对不对？善行一切法，你不叫做学般若波罗蜜。你不学，你怎么可以具足般若波罗蜜的功德呢？由此可知，好，翻回来看这段文，他说啊，若灭诸观，我们学了观察的方法去造作，知道水性火性啊，其实不二，对不对？因为呢，水加热，水本来是冷，加了热之后呢，它有热性，对不对？所以呢，火性会入水性，诶，不很好玩吗？如果水有自性，为什么加热之后呢，火性会入水性，水性会变成火性，对不对？这个是很奇怪的事情啊，它会变化哦。地水火风原来没有自相，原来地水火风共相，无常苦空无我，因执着、才会无常，因无常故苦，苦故空，空故无我。由此呢，悟透苦谛，知道积聚执着这一念心，这一切的染污就会令我们受苦。如果不执着，一切法如就是法性，对不对？如就是法性，用这样子来认识哈。他说：“若灭之观，进一步观察五蕴所观的无我，其实五蕴本来也是和合相法，五蕴本空。若灭诸观，如火灭水冷，是名为如。所以回到你原本的状态，你就可以知道它无自性，也无自相，对不对？它水并不一定常常都是冷性，它的状态也不永远都是液态的状态。”所以它不但无自相，也无自性，一切法不可得，不可得故不可见，不可见故不可着，不可着故具足般若波罗蜜。你看，我又在套公式，就常常这样的学，知道执着是意想分别，执着是无聊，你这样取相作缘呢是不如的，不如的。你定一个法有始终，你的心呢、就不平等，你只要入不平等位。心就会常常受苦，因为呢，一切事情呢，不如意者十有八九，对不对？那我们的日子不就过得很苦吗？有80%-90%都是苦的、因为呢，不顺心的多嘛，顺心的少嘛，顺心的少，所以何以故呢？诸法性质耳，本来就是这样子的。你不执着一切法，纵使是如，它也是法性，是不是？所以你只要学习这个态度，法自耳的态度。譬如一切色法皆有空分，我们上次跟各位讲过哈，一个色法总共是七分之一，是不是？它有上下左右前后，由这六分跟这一分所谓的色分呢，合合成一个色的相。你色如果能够不依空而立色的话，那么这个色才是真正有自相。可是问题是色没有办法离空来认识色，所以呢，空也是我们认识色的因缘条件。我们同时要借着色空来认识色，借着色空来认识空，同样用这一念的意想分别，只要取名字不一样，说这个是空，这个是色，色跟空就变成二法，可是它的因相同，缘相同，意想分别也相同，只有名言不同。所以因缘皆空，名言是有，是不是这样子？ 了解这个空的因缘跟名言的假有其实不相妨碍。名言说名言的，对不对？一边骂我所以吗骂尿尿来了齁，不愧来了齁，各位骂不不啊，而且批评你也不受伤啊，对不对？他讲半天还伤他的气，对不对？我让他气干的匹配错干什么呢？肾上腺素分泌那么多干什么呢？但是我们不要学空啊，学得这么皮哦，学得这么皮，真的你要感觉人家这样的气哦，起嗔哦，是真的我们很不慈悲啊。我们呢让他，所以怎么样能够宽慰他的心，怎么能够不触恼众生，是我们进一步要能够做得到的。可是要做到慈悲大众，你心要能够先得解脱，你心不能够在贪嗔痴人家对待你的不顺利这种状况底下，你能够得了解脱，你没办法行慈悲啊，对不对？心没有力量行慈悲啊，所以心要能够先得解脱，才能够入了大乘门。所以如果不在解脱意义上能够安住其心呢、啊，你没办法降服接下来的烦恼。所以解脱跟大乘的慈悲度化众生的六度呢，其实是不二，它就是它的安住。如果没有解脱意的安住啊，你没有办法行大乘的六度啊。所以我们前面讲过，大乘的理跟二乘的理很不一样啊。二乘人的理是理了身心，对不对？入所谓的无余涅槃。大乘的理是法跟名字理，对不对？啊，把那个执着性跟法性呢能够分开来，知道这一切都是意想分别，离意想分别是大乘修学的离，那跟二乘的离不一样。你心同样在离这件事情上，可是你的智慧用的深浅不同，自然得到的效果就不一样啊，得到效果就不一样。所以这边也是我在复习这个前面的哈，所以用这个比喻也可以啊。所以一切色法皆有空分，诸法中皆有涅槃性。这是一对的哈，因为色不离空，所以呢诸法就皆有涅槃性。因为诸法如果不具涅槃性，无法认识诸法，对不对？法无定向，所以我们可以换各种不同的角度来认识一个法。那么换句实在话一点，我们其实见不到一个人的个性，这个人的个性到底是全部是如何，你要花时间相处，对不对？今天了解一点，明天了解一点，后天了解一点。所以呢绝对不要用决定的相认识一个人，这样你可能会小看一个人。同样道理，我们要养大一个孩子，孩子每天都在变，他每天无时无刻的不在学习。今天如果我停下来了，对不对？不愿意去了解小孩子他们所认识这个世界，那么我们会有危机的，我们会有危机的。所以小朋友慢慢会认为跟我们谈话没有趣味，我们呢没有办法跟他共处，他勉强共处是他慈悲我们老人家，对不对？所以倒不是我们在这个慈爱这些子女们，是子女们呢在孝顺我们，那他也毕竟不能够老是耗在我们身边嘛，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啊，那天张丽啊在11楼办公室就跟我讲啊，他说啊，你女儿慢慢都不在了，你会不会有空巢期？我说我完全不会有空巢期，我很 happy， 我乐得他不来吵我，对不对？可是呢偶尔呢剩一个简讯蛮好，就是这样，就是这样。这就是啊诸法中啊皆有涅槃性，任何人在人群中啊就会寻求一点孤独，孤独久了就会寻求一点亲密感。你看啊，无聊嘛，不守自信嘛，就是这样子。你知道其实啊只要有这份爱，对不对？关心在那里，大家彼此不问候是因为大家信任，其实没事，对不对？ No news is good news， 但是呢还是要常问候，对不对？一句用心的问候抵了真的一切再怎么宝贵的礼物。所以我每次啊都问我妈妈说，你过节要什么礼物啊？她每次跟我说，你身体好好就没事，就是这样子。她每次一听她这样讲话，那眼眶就会红啊，她就是说，真的我能做什么事啊？我啥事都不能做啊，我就只能够问候啊，我就只能问候啊。其实呢每勤奋就在一个问候而已，就在一个交代而已，对不对？让人家知道再相续， 再相续，你就见法的自性。虽然呢没有办法常相随，可是呢性自空，能够性自空啊，那个常乐我净才是可爱的，对不对？成天腻在身边，反而感觉无常苦空无我。所以人的自性啊，总在知见上打转，一落之见不能合合住，一落之见不能合合住，反而有一点距离以后呢，那个欢喜，那个涅槃实性啊，会比较会有体会。就像我们习惯用眼睛一样，各位如果学过唯识都知道，眼是几元身？九元身。九元当中除了其他的七元之外呢，很重要的两个元呢，就是空元跟明元。空就是要有距离，我们的眼视因为太被着重的习惯起见，一定要有距离，对不对？而且呢一定要有光明，一定要有光线。好，所以如果不明白，也没有一定的距离，我们不认识，对不对？我们住在上面我们也不认识，一定要离以后我们才能够认识。我们的耳朵虽然不需要光明，还是需要距离，还是需要距离。我们今天身为人道，人道其他的六识不太用，我们习惯用哪两个识？眼识跟耳识，还有一个识经常会用，就是触。人道啊，这三种感官啊，最殊胜，不是殊胜的，最偏好，对不对？有人喜欢触觉的感受，有人喜欢听觉的感受，有人喜欢视觉的感受。像这个各位去看看呢、啊，我们的个性呢、啊，你看哈、哦，有些人就喜欢呢、啊，穿的那个质料要很好，对不对？坐着沙发一定要 kimoji 触感很舒服，对不对？一切呢都要这样子。然后呢，每次啊喝茶，他一定会这样，动作都比较夸张。所以比较触觉偏好的人呢、啊，都喜欢这种造作。都喜欢这种造作。那、啊、听觉的人呢，就喜欢听好话。你一定要讲啊，我好爱你哦，我好喜欢你哦，你真的好美哦。啊，经常讲，你不讲，他说你不爱我。那有人呢，就一定要看，有人要看。你比较偏好视觉的人呢，就一定要到处要，一定要穿着的非常的整齐，对不对？到处要安排的非常妥帖，有很秩序感的感受。那你一定要不知道过年过节呢，一定要写张卡片，对不对？卡片一定要买比较贵的，他会看后面的价格，越贵的越好。他就要一定要用视觉，然后用视觉来创造价值。这其实都是每个人的偏好，每个人的偏好。可是问题是啊，一个视觉的人啊，他一切啊都要快，对不对？变化需要视觉的变化。可是触觉的人很慢，很慢，很慢。我看空师傅哈、哦，我们背后讲他坏话一下。我看他蛮触觉导向，他每次就是进甚深禅定，对不对？然后呢，玩味半天之后啊，突然这是真的，我惊一下，本来都快打瞌睡了，就忽然哎，阿内，他就这样。可是你看到有很多人奖金哦，像我目前我就是一个习惯用视觉的人。那喜欢用视觉的人呢、啊，喜欢读书，读得很快很快很快很快，也容易背东西。可是常常背，常常忘，常常背常常忘，讲话很快，非常快。所以你看哈、哦，我们人呢、啊，就是因为自己偏好的感官系统不同，产生不同的个性，不同的个性就会有很多情绪特质。看人就是这样偏好嘛。那问题是一个视觉导向的人跟一个触觉导向的人根本不搭嘎。一个人是急惊风，一个是慢郎中，对不对？慢郎中就是快不起来。你看嘛，气氛不是很好吗？那视觉的人就是不好，不好，不好，怎么会好呢？啊，那视觉的人一定要张大眼睛看得清清楚楚，触觉的人就喜欢闭着眼睛享受内在的触觉。啊，不然怎样？两个人根本没办法同住啊。所以如果我们一定要知见立知，依自己的个性，依自己的情绪习惯来彼此相处，那就难，那就非常的难。可是呢，如果你愿意啊，哎，稍微有点距离去观察这一些事情，你会发觉今天我告诉你，每一个人的样子都非常的好玩，呵呵，好玩。 所以如果你有兴趣去，很多人都很喜欢去读心理学哈。为什么读心理学？想要从旁边啊，就观察人的本性。其实没那么厉害啦，你还是要学习哈，还是要用心才有办法观察。讲远了，拉回来。所以诸法中皆有涅槃的实性，是名法性。那么得涅槃种种的方便法，是名为法性，对不对？你借着证入涅槃的修行次第，你就有办法去触到涅槃的味道。所以入涅槃道的法本身就是法性，不是那个法是法性，是那个法能够让你得法性，那个法能够让你入法性。所以我们要借着这个紫月标去知道离言真如，对不对？去加行用功到究竟，若得证实如法性，就变成是什么？实际。所以如法性实际不是三，对不对？也不能说是一，因为呢它是次第升起。我们呢没有名言的认识，其实就是如。有了名言，观察到究竟就是法性，法性能证得就是实际，对不对？这是就升起次第说的。可是当我们能够借着修行升起次第证入法性之后，回过头来看，原来我平常的眼见色耳闻声就是如，如就是法性，法性就是实际。这个时候你证到不二的境界，对不对？回到一切境界来一样受用，不相妨碍。当你能够即离两边不相妨碍的时候呢，你就真正入如，这才是空三昧。空三昧必须一定要在一切境界相上得解脱，离境界的色得不到解脱意，对不对？那只是逃，你用逃开这一切世间相的方法是得不到如的，见不到法性的，证不到实际的，证不到实际的。可是你要能够见法性证实际，必须在如这一个境界上去思维甚深，对不对？要借着远离行极静观察，见第一地之后能够见法性。不见法性的如，那个如就是无明。我们的人生啊，性格啊，就会叫如诶，对不对？仅仅啊，事事跟自己开玩笑，跟自己对不住，老是啊违背法性啊，起心动念意想分别啊，意想分别。这个就是这个例子所要说的事情。最后还一句话说，复次，法性者无量无边，非心心数法所量，不是一切心行处灭哈，这一切的生灭法所可以分别，那个量是分别，不是可以意想分别的啊。所量那个量呢是意想分别，所以因为它不可以分别，无分别就是法性，对不对？有分别就是如，如虽然有分别，其实它的性是空的。空能够有千差万别无量品，这个就叫做如啊。我们前面读过的妙极于此，就是证到法性的边际，就入真际，真际就是实际。好，我们用这个譬喻门呢，让各位读到了哈。那么这一段文呢，其实就是我们很重要的哈本品呢，空三昧的关键。其实空三昧就是常常观如法性实际，对不对？然后呢，在自己的行住坐卧上、起心动念上呢，能够证法性，能够证法性。所以观一切法如证法性入实际，就是空三昧的次第。那么能够入这个次第呢，最后能够圆满一切境界哈，圆满一切境界。即离不相妨碍。好，我们上次呢还留着一段话，这段话呢是在14页，在14页的第二行，我们念一下啊。复次，诸法实相常住不动啊，我们都常常听到这个文哈。众生以无明等烦恼故，于实相中转意邪取啊，转意者就是在心外求法。认识有了我所之后呢，把色尘当作是实有的，对不对？安立的色法，然后积聚成为三世的色蕴，好，这样子慢慢的去认识，就发觉这个也不通，那个也不通，乃至于呢没有办法认识诸佛的种种方便说，对不对？佛法学一本没有问题，学两本就见矛盾，三本就搞冲突，四本就分高下，五本就高高低低，搞下来之后呢， 都不懂四悉檀的意思。所以呢，诸佛贤圣种种方便说法，本来是为了破无明等诸烦恼。无明有多少差别，佛法就有无量门，对不对？那你不能够去依着佛法去认识真如啊，佛法只能够让你 见到无明嘛，对不对？因为佛法本来就是依无明施设的嘛，佛法哪有法门？佛法本来无门，本来无法可说，依无明的因缘才能够说，而不是真如去跟无明和合。怎么和合？无明就是无明啊，真如就是真如啊，真如怎么去穿无明的外衣？他穿了无明的外衣，他还是真如嘛，对不对？所以你看我是什么？你看我是什么？我纵使穿了一身猴子的装，你也不至于认为我是猴子吧？这个道理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如果从相上看，怎么看都是无明，对不对？从性看，任何一法，没有一法不是真如，每一个法，每一个法分明清楚，不相混杂。如果你混杂了，就是说瞎话，对不对？尤其我们今天学佛法，学到后来到外面去跟人家讲，人家问你说你到法堂学什么，这个杯子啊空啊，啼笑，明明就是有，怎么会是空？了解吗？这个话不能这样随便乱说，要跟人家慢慢晚晚到来，是不是这样子？嘿，就是这样。当泡完一杯茶了以后呢，再去换一泡茶，然后问他说哪一泡茶比较好喝啊。可是我发现啊，如果我这个茶好越泡越高级越好喝的话呢，这个客人啊龙心大悦，对不对？可是如果要赶客人的话也很简单，我也继续泡下一杯茶，下一杯茶越泡越难喝的时候，那就难过了。所以呢，我们要去，像我过去常常在马来西亚七年时间呢、啊，马来西亚的那个主人呢、啊，待客之道，你就看到有高下。他带我们去大排档，选了十颗榴莲，他们会抱在那个榴莲上闻，闻到好之后摆次序哦，你要等他摆完才能吃哦。摆完以后一颗一颗打开，打开之后你就站在那个水沟旁边，因为一定要在水沟旁边，因为插到地啊，把他手上就插到地啊，然后呢，你就在下面。然后呢，一颗一颗要照着次序吃哦。我就当时就问他说：“嘿，我感觉你好像有法术哎，哈，真的为什么这么好吃？所以为什么有人吃榴莲吃的会很痛苦？那是没有碰到行家。你碰到行家让他带路的话哦，他让你啊、哦、感觉就是越来越好。可是他如果要赶走你，让你难过，那真的他第一颗就让你吃好吃的，第二颗就让你吃难吃的。”或吃的跟粪一样，真的难吃。后来我慢慢学到一个窍门，榴莲要好吃一定要吃啊肉薄的，肉越薄的啊，粗粗尝的味道是苦的，那个好吃。肉很厚的，像我们台湾那种啊东南亚的芒果，今天要挟我吃起来好，不要说有人吃木瓜都会觉得像那个东西的，何况吃那个真的很臭的东西。所以呢，什么事情都有门道，每一个方法都要如才可以，知道吗？人家有经验如法，那么你就按着那一个方法你去受用，你真正得到他的三昧。所以每一法我真的相信，纵使是吃饭喝水都可以得三昧。你看看那些五明菩萨在一些世间法上啊，真的轻松自在，来去自如。你看他心为什么老是那么快快乐乐，快快乐乐，真的，你粗茶淡饭他一样过得很舒服啊。为什么？他如，对不对？所以这里呢，就是让我们知道，其实啊，无明就是无明，真如就是真如，本来从来也不相妨碍，本来从来不相妨碍。然后呢，接着干什么？为了令众生还得实性，如本不义，是名为如。所以如就是我的动机，我的善意，我的善意。我借着这样子的安排，对不对？让你误入法性，所以一切法都如。我开始一定要让你安立法相，啊，去以为好像是实有。然后呢，借着顺着我的习惯去认识这个世界，那慢慢呢了解。哎呀，原来一切法不可得。如果你不顺着这个次第，劈头就跟你讲，一切法不可得，惊都惊死，对不对？ 然后呢，讲完了以后呢，就跟他讲，不进步不畏，这才是入阿毗跋致。我老公细啊，我这一辈子都没办法入阿毗跋致啊。所以啊，佛法要慈悲啊，要弃理弃机，要顺着根基，随顺法性，对不对？按着这个次第，渐次升起，不要混淆法相。对着一般我们现在还智力不够啊，智慧不是很够的人，你说色就是色，说空就是空，你绝对不能够混乱。一混乱，对，它背后是那个道理，可是听不懂。那我们就顺着这个，顺着这个，每一法都是能够顺入法性的法，只要什么一法都可以顺入法性，见次能够入理，对不对？见思相，每一法都是如，每一法都是佛法。所以啊，上个礼拜天我看那个星云法师的这个《金刚经》啊，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啊，有些佛法不是佛法，有些不是佛法的是佛法，意思就是什么？如不如啊，对不对？你如其自性是佛法，你不如说的再玄再高妙不是佛法，令人生烦恼，令人生烦恼的法就是无明嘛，就是杂染嘛，对不对？就不是佛法嘛。所以呢，当一个法堂一个法会下来，我们只要取受用的，老实讲，空师父常常教我们一句学经听教的一种心态。其实呢，学经听教、不需要记笔记，笔记什么时候做？你自己读经的时候自己要整理，对不对？你要做预习的时候要写笔记，你做复习的时候要写笔记，听经的时候尽管入三昧听，懂就懂，不懂过去。这个心态是如墨学，我只有两个地方会记笔记。第一个，读音不懂，人家老师念出来了记，省得我查字典，这个叫偷懒。第二个，人家讲出处，哎呀，这是大智论第几页，抄一下，也是偷懒。只有偷懒的时候，人家讲了我才会抄笔记，要不然呢，听受用，对不对？听不受用不起烦恼，这样才能够如。那么那你说，那一个小时讲过去的东西那么多，我都不受用怎么办？再来嘛，就是反复嘛，修行就贵在反复嘛。一个对的事情，如果你能够一直不断的反复，见次增上，这个就是如，对不对？这就是如。如果你不愿意这么做，你说能不能够口几天这个药丸一吃，我就可以如法心实际就证入涅槃？哪里的就不触鼻啊啦，对不对？就像我们现在吃饭啊，一盘饭就变成一颗药丸，你吃看看，吃看看，吃了以后呢，心里面会有很多的不满足感。那是因为我们是凡夫。我跟你讲，你是圣人，如果你在大众当中你不吃饭，人家会看你是怪胎嘛，怪胎嘛。所以呢，真的，我们学佛学到后来，越学越没有修行相。但是呢，我们会有一段过程，会好像跟外人很不一样，对不对？因为你在用功，然后慢慢的就要去掉这个相，去掉这个相，越学越平常，减除这个相。当你能够无相了以后呢，根本就一切就是法性自耳，对不对？能够正入法性，那谓之实际。这一段文也是一样，我们知道法的施设就是为了除无明，对不对？法是跟无明合合的，法不会跟真如混淆的。那么与无明何故变异，则不清净，对不对？因为我们说法是为了要对治某一品的无明，对治某一种特定的烦恼，所以它安立的法相名词都会不同，所以它的法都会有变异，对不对？这里的时候这样讲，那里的时候那样讲，就有千差万别。那么于是如果你每一项都取向执着，认为那个法是实有的，是决定圣解的，那么你就会在地方受苦。若要除却无明等，得其真性，是名法性清净。所以你要知道，一切法必须要能够不生烦恼。学佛怎么样能够清净？不执着法相，对不对？所以我们说啊，《金刚经》一句话，我经常要提起来跟各位共勉：如是知，如是见，如是信解，好重要这四个字啊！ 不生法相。这样子的心地啊，谓之金刚般若波罗蜜。等一下我们会在经文当中会看到这一段齁。所以这一段呢，默学我的解释是这样子齁。看起来好像跟大乘起信论的说法齁会有一点点不一样。不过呢，随人解释善巧不同。我们呢能够从合合意了解一心开二门的善巧。我们也可以从不合合意也可以知道如就是如，法性就是法性。分别也无妨嘛。对不对？如果你一定要和和，那难不成你一定要把你孩子带在身边才叫做孝顺吗？我们才叫做慈爱我们的子女吗？对不对？其实不一定的。我纵使离了天渊地别，对不对？天涯海角，其实心若比邻啊，心若比邻啊，这个就叫做不和和嘛，对不对？我真的如果如真的如果有情，何必就在咫尺之间求相的和合，所以可和合可不和合谓之如，不是非要如何才是如，不如何就不是如，如者一切如，如果有一法不如，法法不如，就像公案一样，1400多则公案，一个公案不透，所有公案没有真懂，没有真正懂，所以因为这样难，所以呢，印光大师劝人念佛。是这样子缘故，可是不妨碍。如果你像永明延寿禅师这么厉害，对不对？他能够把一切的公案对照经教，写了一部《中进录》。我建议，如果欢喜修禅的人，一定要读《中进录》。《中进录》读得懂，你不会再去分别禅跟净土有什么不一样。你真正能够带脚虎啊，那真的是做什么得什么法性。好，所以呢，我们能够在这个地方呢，善了其意啊。这是我们用这本大智论呢，先读到这里。回过头来，看来只剩不到一个小时了哈。我们看看经文能够读到多少。好，请各位呢看到方广版本105页，我们把原本如法性实际这一段哈，稍微跟各位念一下啊，各位可以知道这一段呢，默学从哪里开始这个界定哈，是从105页方广版本的第三行。我念一下哈，这段文我一直觉得很重要，请各位如果可以的话把它记在你的小抄哈，经常呢就拿在自己的工作生活的周边哈，常常这样诵读啊思维啊，我觉得很好。当然呢，你确定要能够了解它的法相的意思啊，自己这样受持我觉得会蛮有意思的，它是空三昧的关键啊。那么世尊，我不得如梦五受因即散，我不得如想如影如焰如化五受因即散，亦如上说，世尊，我不得离即散，我不得即灭，不生不灭，不是不垢不净即散。世尊，我不得如法性实际法相法位即散。亦如上说，我不得诸善不善法即散，我不得有为无为法即散，有漏无漏法即散。这是一切的两边哈，这是一切的两边哈，我不若两边。然后呢，接着过去未来现在法即散，我也不见过去现在未来的三世，也没有不过去不未来不现在，这也是三世相的两边啊，两边。所以这一边呢是破一切有为法的两边。那么接着他就问，何等是不过去不未来不现在所谓无为法也？无为法就是过去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我常常跟各位讲，这个次序要这样子，不能变化。因为我们的习惯是这样子的，对不对？染着过去，希求未来，创造现在，而不是真的领会现在。我们根本不受用现在，一定要借着染着过去，希求未来，去创造一个现在的假想，就是我们的习惯。那么慢慢去观察它的道理，这三世心如果照我们的凡心如此，其实一切法不可得。好，一切法不可得。如果心不落过去未来现在，那么法住这三世心，法就不住，对不对？能够令法不住，一切法挂不上，那么你真的人生啊，生活过起来啊，会非常的舒畅，舒畅。来则来，去则去，来时不来，去时不去，对不对？过一个如的生活，不很自在吗？你看那些出家人，三衣穿在身上，一钵拿在手上， 其他什么都不用带，走四方，吃四方，那个生活真的是得大自在。像我们呢、啊，一出门来法堂，带方广本本，带两本自论，对不对？还要一个水杯，对不对？这个一堆的东西，这就是我们的包袱，我们的包袱。真的，如果我们能够啊，真的练到我们的个性、情绪很能够随顺，可是要随顺之前呢、啊，绝对要用功啊。你真正在法堂，在自己的住处啊，一定要真正深入用功，把这些法受持，才能够一切随顺呐、啊，一切受用啊。所以不是一触可及的啊。所以次第啊，一定要遵守。世尊，我亦不得无为法即善。世尊，我亦不得佛即善。世尊，我亦不得十方如恒河沙等国土诸佛及菩萨声闻即善。世尊，若我不得诸佛即善，云何当教菩萨摩诃萨般若波罗蜜？世尊，是菩萨智不住，亦不悟不住，何以故？是智无所有故，以是故是智不住，亦不悟不住。到这边呢，是一个段落哈，总结底下各位写总结哈。结论在底下这段话，这段话呢是心经的，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就是这一段话。你看它结论是什么？世尊，我不得是诸法实相即善，云何当与菩萨作智？言是菩萨。世尊，是诸法实相名字不住，亦不不住，何以故？是名字无所有。请把这个画起来。以是故，是名字不住，亦不不住。这边最重要的五个字啊，六个字，是名字无所有。因为呢，这个话要连到后面，要连到后面。好嘛，我们继续看这个经文哈、啊。因为呢，名字其实是假立的，对不对？名字原本只是名字。如果我没有受者，我没有作者的话，名字根本不住，对不对？我一定要创造一个感受，我一定要造作一个法，对不对？让这个名字跟它相待升起。如果我对这个名字一点感受都没有，就跟我跟你讲阿罗摩贼啊，我如果跟你讲一个乌鲁木齐，你根本也不晓得乌鲁木齐在哪里。所以台湾人就会讲啊，你攻击身边阿罗摩贼，意思就是说，有个人从新疆来带着哈密瓜跟你讲啊，这个哈密瓜哪边产的？乌鲁木齐产的，你骗笑哎，这世间哪有阿罗摩贼？啊、这个台湾话的意思是这个意思啊，真的，你对那个名字根本不知道它在哪里啊，这个宇宙哪有这个地方呢？哪有这一法存在呢？那你假说这个瓜出在那里啊，你根本脑中没有新疆，好，姑且有新疆，你也不晓得新疆有这一省。如果你对名字不了，对不对？名字根本没有事，没有任何的苦乐受，你就说、啊、这个瓜是好吃的，乌鲁木齐管它在哪里产的，好吃就好。对不对？所以受原本只是感受，名字原本只是名字，对不对？不相妨碍。可是呢，我们就一定要把这个名字配合什么感受？如果你讲某一个话，人家不生同样的感受，就不随顺，对不对？一不随顺就生烦恼，是这样子的缘故。所以呢，名言就是个人的自心见。如果我们认为名言一定要怎么解释才是对的，这就叫做知见立知，因为本来无知，你何必强求名言要有自信？你强求名言有自信，你就沟通不顺畅，对不对？所以怎么样能够沟通有力量？用人家习惯的语言，对不对？随顺人家来说话。我的意思永远不可能随顺人家之后被扭曲嘛，对不对？我的主见就是我的主见嘛，他不接受就不接受嘛，我的主见也不会这样子气杠啊，是不是这样子？当你真的自尊能够这样子尊贵，你不受任何的造作影响，这个时候观一切法空会有力量，会有力量，你也不会强要人家去接受你的名言自信。你如果真的知道意思明了，大家能够通达那个善意，就能够入一切法如，对不对？善意能了，这个关系啊，就只是这样子，对不对？能如何是如何，这就是一种宽广心态的态度。这就是这边的结论：是诸法实相名字不住，亦不不住，何以故？是名字无所有故。所以这样子的，正入诸法毕竟空啊，诸法毕竟空啊。 为什么能够了诸法毕竟空？因为见一切法自性是空啊，所以性空是我们的智慧，证诸法空是我们的境界，但是呢，用诸法空却必须要了无所得。如果你以为一定要得一个空，那么性空就不如，诸法毕竟空也不如，就反而落入断灭。乃至于有人说，应成派为什么破一切自性？